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很高兴来这里跟大家一起思考主的话语。我们首先来读一段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第十八节，《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一节，来。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垂下，直带到我的跟前。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并且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一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入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的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你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谢谢。我们一起祷告。谢谢恩主，今天我们众人在这里聚集，我们要再一次来纪念主你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舍身，你的流血，你的救恩。主啊，我们是算什么呢？你竟然拣选我们，主你让我们在基督里头，我们能够得到释放，我们得着自由，我们从此我们就不再做这个恶的奴仆。我们为这样子的恩典，我们来向你感恩。主，愿你今天的圣灵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主，愿你启开我们真理的灵，好让我们来把一切的赞美跟荣耀都能够归给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这样感谢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当我们研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哈，其实在初期的这个教会成员呢，基本上来讲都是犹太人。我们的主耶稣是犹太人，那么主耶稣的跟随主耶稣的这些门徒还有十二个使徒也都是犹太人。可能当时还有一些是极少数，可能是归到犹太教的这些外邦人，但是呢他们基本上都是这个犹太人。在使徒行传谈到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当门徒聚集在一处的时候，那时候他们祷告，那天上呢就有响声，好像一阵大风吹到这个屋子里。 那那个时候所有的门徒呢就被圣灵感动起来讲各种不同的方言。我们知道五旬节呢是犹太人的一个大的节日啊，这是在当你过完了逾越节之后的第七个礼拜天啊，那天就是五旬节。那么近前的犹太人呢通常在这个大的节日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回到圣城耶路撒冷的圣殿来一起来敬拜耶和华上帝，这是神在旧约里头的一个教导，一个律法。那我们看到这里有从各个地方来的犹太人，有从西边从罗马，从希腊，从北边的土耳其、伊朗、伊拉克，这个南边的阿拉伯、埃及，以及这个稍微北边一点的叙利亚，来到这个耶路撒冷过这个五旬节。当他们看到也听到这些门徒使徒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讲他们各个地方的不同的这个乡谈的时候，他们甚为讶异。那彼得跟这个其他的十一个使徒就站起来跟他们见证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这个然后三天以后复活的这个大能。众人听得很扎心哈。那一天呢我们知道有3000个犹太人他们悔改，他们信而受洗。那从那天以后呢教会就开始的很急速的成长啊，门徒在一起天天的交接，他们祈祷，他们擘饼，他们得到众民的喜爱，然后呢主也把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甚至有一次有5000个人得救啊。当教会在这个初期这样子借着圣灵在快速的成长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一股这个邪恶的势力啊，就是一批不认识不相信主耶稣的这个犹太人，他们是以大祭司以及同门大祭司同门的这些人为火的，他们就处心积虑的啊，就是要把这些重生得救的这些犹太教的犹太人的基督徒呢要把他们入罪。那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当时被圣灵充满的这个斯提凡弟兄，他那时候呢就被跟人辩论，然后被抓到公会。那在公会当他证道完以后呢就被拉到耶路撒冷城外被石头打死。那一天使徒反殉道以后的那一天开始，所有的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就开始受到极大的逼迫啊。那当这个逼迫来到的时候呢，所有的门徒就开始离开耶路撒冷。那我们看到他们就到了这个加利利，到了犹大，到了撒玛利亚啊。那在这些地方呢，门徒们一样的在那里教会得着平安被建立，然后呢他们凡事追求主，也在凡事上得到圣灵的这个安慰跟保守，得救的人数仍然是一天一天的成长。那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他们所传讲这个福音的对象基本上还是犹太人，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可能是跟他们犹太人从小遵从神的律法其实是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关系。我们知道当这个上帝耶和华把以色列人从这个埃及法老手中拯救出来的时候呢，那时候神借着摩西在西乃山上跟以色列人说，你们要遵从我的 道，要遵守我的约，那我就要从万民中选你们做我的民。那么这个全地都是我上帝的，那你们要作为我一个祭司的国度，要成为我一个圣洁的国民。所以呢，我们看到神把这个以色列人拯救出来哈，特别拣选他们，其实给他们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说他们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是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那你怎么样能够成为圣洁的国民，跟其他世人有分别呢？乃是在于遵行所神所颁布的这些律法。神所颁布的这些律法呢，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你从小生出来，你第八天你就要行割礼，对不对？然后呢，如果是你的母亲生的是男孩，他在家里头不洁净33天；如果是女儿，那么在家里头不洁净66天。小孩子成长的过程，他们要每个礼拜要守一天的安息日啊，在安息日他们跟我们一样，他们也上这个他们的主日学。然后呢，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呢，也许到了12岁或者到12岁到14岁之间，他们又有这个成年礼。然后呢，在他们每个月的头一天呢，他们初一，他们就要祭拜神。然后他们有很多地方得罪人、得罪神、得罪自己的，他们都要常常的要献这些素祭啊，这个燔祭、平安祭啊、罪愆祭等等各样的祭。那还有呢，对犹太人可能在日常生活影响最大的，其实是在他们神要他们在这个洁净的食物跟不洁净的食物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啊。这个神在这个你如果看利未记，我想是在这个19章哈，利未记的第11章，神对这个以色列人说哈，你们吃是要路上的哈，路上走的，大概就是一个原则，就是蹄要分两半，然后倒嚼的，好，就换句话讲，它能够这个反刍，好，那么这样子来讲的话，大概上你只能吃牛跟羊，好，这基本上是这样子。那么猪虽然有蹄，但是它不倒嚼，所以它不可以吃。海中的活物呢，除了这个有鳞有鳍以外，其他的不可以吃，啊，那天空的飞鸟大概只剩下鸽子啊这一类。所以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这个整个的生活起居习惯里头，他们的确是很难去跟其他的这些民族或者是社群呢有一个同化。这是因为他们在从小几千年来遵守神的这些律法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在这种饮食上跟别人就是有很大的不同。那我们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就明白哦，这些月朔啊，这些节期，这些律法，原来都是将来之事的影子，好，是隐藏着这个很极奥秘，这个基督耶稣救赎的一个真理在里头。那这些将来之事的影儿，这些律法呢，它其实它的形体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但是在几千年来犹太人守这个律法的时候，他们只是很忠心的，他们在守这个道，好，这是神所颁布的这些节期，这些律法。他们这个每一年一到有好多这个神所定的这些节期，他们都要遵守的，像这个月节，那月节那个时候还有这个除酵节啊，除酵节完了以后有这个出熟节，对不对？然后过完这个月节以后呢，还有这个五旬节，好，五旬节完以后还有这个祝棚节。 那到了后来呢，他们犹太人又加上了一些不是在这个摩西律法的另外几个节日，像是这个修奠节啊，还有这个普尔节等等。所以你看到犹太人呢，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这种传统，他们在生活起居，他们的这些这种饮食的方式，你基本上哈，你是很难出去跟别的人混在一起，因为光是在吃的这件事情上呢，你就很容易就是不洁净。那不洁净的时候，那就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你通常就是要在家里头待着，或者是你要去进水池，你去洁净，就是很麻烦。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就是说当犹太人守这样子的一种律法的时候呢，很难去跟其他的外邦族外族人呢来一个有一些这种同化，有一些这种亲近。所以呢，当门徒四散的时候，使徒行传也记载，彼得呢他也周游四方。有一天彼得来到这个一个城叫做约帕约帕。那在这里呢，他住在一个橡皮匠西门的家里头。那彼得呢行了很多的这些神迹奇事这个主耶稣的能力大大在他身上，当他走在路上，连他的影子都可以医治这些病人，大有能力。那彼得在这个橡皮匠西门家里头的时候呢，他就有一天中午的时候，他到屋顶上去祷告。那个时候是中午，所以他肚子也饿。当他正在祷告的时候呢，他就这个魂游向外，他看到一个异象，有没有？那我们刚刚念就是这个异象，就是好像一张大布从天上降下来，有四个角。那这个布里头呢，有各种这个四只脚的牲畜、动物，这个爬虫，天上的飞鸟。那他听到有声音，主跟他说，把这个拿起来宰了吃，你要做一道菜，红烧狮子头。那你们都吃过红烧狮子头吗？就是什么肉做的？猪肉嘛，猪肉。犹太人不能吃猪肉。彼得说，主啊不可，这是俗而不洁净的。那第二次又有声音来了，说宰了吃，这次你要做这个姜葱螃蟹我这是 CCIC 的解经法，这样你们比较印象深刻。这个海中的游物，对不对？没有鳞没有鳍的就是不可以吃，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不洁净的。那第三次呢，主耶稣说，你去这道是要做五更常望。你们有没有人没有吃过五更常望？你举一下手我看一下。谢谢，还差不多有一二十个。有没有人没吃过这个猪肠的？有几个。有没有人没吃过猪血的？只有三四个没有吃过猪血。你看看下一张的这个幻灯片这个如果我们是犹太人旧约时候的犹太人，你知道我们都要从民中剪除，所以大部分人都要被剪除所以呢，当这个异象神把这个话收回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楼下就有三个人敲门来找这个彼得。那彼得心中也在猜疑是什么事情。那这三个人就讲说，原来前一天的下午三点钟这个他们的一个百夫长，他们的长官，这个哥尼流，他也是看到异象，被这个神这个天使向他显现，叫他派人来找这个叫做西门的这个彼得。那个时候彼得在这个猜疑之间呢，圣灵也吩咐彼得说，你就跟他们一起上去。那我们要知道这个撒加利亚 这个撒加利亚大概是在约帕这个往北边哈，大概是40 miles左右。其实约帕就是今天这个你们去过以色列就知道是那个特拉维啊，特拉维夫。这个撒加利亚这个地方呢，是当时犹大的一个巡抚，罗马巡抚比拉多的一个这个行营啊。所以呢，你今天如果去那边，还可以看到这一个石碑啊，上面写着庞都比拉多啊。那比拉多哈，我们知道他是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那个巡抚啊，他的罪名说这个是犹太人的王，对不对？因为当时的这个罗马这个帝国，其实呢，他们的这种军纪很严谨哈，也是很残忍，所以他们能够很快的这个扩张到欧亚非这个三个大洲。那他们对这个犹太人哈，特别的是其实很残忍。我们在读四福音，我们以为这个比拉多是一个这个好人，其实不是哈。我们读这个犹太人的历史，我们知道原来比拉多是一个非常冷酷、非常残忍。他根据这个犹太的这个历史学家 Josephus 讲哈，他说他有好几次呢，在那个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呢，有几百个这个犹太人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因为呢，他们这个反叛这个罗马政府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当彼得要去这个撒加利亚的时候，其实他这个心情啊，我们要了解是一个在犹太人被罗马欺压统治的这样子一个光景哈，他的那种心情。那我们要去了解他的心情呢，可能要把我们自己放在也许说抗战时候的这个，也许你在沦陷区好了，你在这个被日本人占领的沦陷区里头的人，那你就可以感受到说，这个你在那里对日本人这种烧杀掳掠的那种心情。哎，那比方说你是一个医生啊，那有一天这有三个日本兵跑来找你，说哦，我们的这个少佐这个要来找你帮忙啊，也许一个病，你想你的心情是怎么样？你当然是很又惧怕又怀疑，又有一点点这个恨意啊，这个天人交战了。你知道彼得那时候其实也是这样子一种心情，他不但是要去外邦人那里，还要去的是一个罗马的这个百夫长那个地方。所以呢，当他到了这个哥尼流家的时候呢，我们看在使徒行传的第10章啊，第28节，彼得就讲了一句话哈，彼得说哈，你知道我们犹太人跟这个别国的人哈，我们亲近往来本来就是不合理的，好，但是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不可以看作俗而不洁净。换句话讲说，在这之前，彼得从来没有进过这个外邦人家的这种经验，因为这个是不合理的啊。你知道不合理？你看英文讲是什么？Against the law, OK, 这个是触犯这个摩西的律法，所以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去这个外邦人家里头，这个有这样子的一种来往。但是在那一天呢，圣灵的感动，然后彼得他顺服圣灵的带领，在那个地方，我们看到在教会历史上第一带的这个外邦人的这个基督徒啊，受圣灵充满，悔改重生得救。彼得说，这些人既然受了圣灵跟我们一样，谁能够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是不是？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当彼得顺服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借着人做出极大奇妙的这个作为哈。我想我们世世代代，包括你我 都是有这样子的一种恩典哈。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本来只是在犹太人当中，因为借着使徒彼得的这个顺服，以至于这样的福音能够广传到我们这些不是犹太人的这个外邦人当中。从这个约帕哈到这个走到对不起，看一下前面这一张。OK， 从约帕走到这个撒加利亚大概是40迈左右。我们知道，当哥尼流哈他下午3点钟在做祷告的时候，看到异象的时候，他马上差遣他3个仆人啊，就第二天中午赶到这个彼得在约帕的家。第一天下午3点，然后开始启程，到第二天的中午12点到，差不多花了21个钟头。当彼得接见他们，也受圣灵感动，就要往北上的时候，他们是在第二天的早上，圣经上没有说几点，但我们想是可能6点到9点之间，他们开始出发，也许是9点，他们到了第二天的下午3点钟到那个地方，所以第一天花了15个钟头在路上，第二天花了15个钟头在路上，大概30个钟头。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圣灵真是渗透万事哈，就是这么巧妙。你为什么从北到南是走21个钟头，而从南到北走了30个钟头呢？有什么原因？其实哈，这个是讲到这个罗马军团的这种纪律的问题。你知道他们哥尼流这个百夫长叫他的属下开始走的时候，他们几乎是晚上都不睡觉的，所以他们只花了这个21个钟头。走到的时候刚好是彼得肚子饿的时候，所以圣灵就启示这个彼得。那当彼得他们要往北走的时候呢，他们在路上跟我们一样，他们要休息一个晚上啊。所以为什么这个行程上这个有，但是在这一段短短的40个mile的这段路上哈，我想我们可以真的是感谢这个彼得他的一个顺服。在1969年的时候，你知道人类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登陆月球，对不对？那登陆月球的时候，这个那时候的太空人叫 Neil Armstrong 啊。我们都还记得他讲一句很有名的话，有没有？他说这个是a man's step， a giant leap for the mankind。 他说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但是呢是人类的这个一大步。哇，这个是多么这个合适的这个句子哈。这个但是其实啊，我觉得彼得更适合我们这样子来这个纪念他。他在这个短短的这两天40迈的这段路上，从此以后呢，我们这些历代的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我们的确是受到神的一个恩典啊。那我们在彼得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这个圣灵有一个感动的时候，有一个意象的时候，有时候呢你真的是需要放下这些传统的这些包袱啊，你要必须要有这样的一种勇气，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种信心，你要去踏出来。你知道问题是这样子哈，当你要去突破一个窠臼，要突破一个传统的时候，其实你会面对极大的一个阻力哈，极多的一个挑战。这个在大使徒彼得，这个主耶稣说这个教会要建在这个磐石上，这个彼得，我们刚刚在11章第一节就已经看到，他一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怎么发生一件事情，对不对？当时的这个犹太人，那些奉了割礼的已经真正的犹太人，也已经这个相信耶稣基督是主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议论这个彼得说：“哦，你 跑到没有受割礼之人的家里头跟他们一同吃饭，所以你知道那个这个犹太人的这种守这种律法，你看这种传统这种包袱看有多大。那彼得呢，在十一章我们刚刚所念的这段经节呢，就把圣灵怎么样子带领他，怎么样带领这些外邦人能够这个信主啊。那众人听见这个话就不再言语了，众人就顺服在神的一个带领啊，那么也就同声，就是说这样看来神也赐生命给外邦人。你知道有时候要坚持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哈，坚持这样的一种意向哈，因为的确在一个突破，在一个改革，在一个这种意向的这种路上哈，你的确会碰到许多的阻力哈。那我们在最近在念这个加拉太书，有没有在加拉太书的这个第二章呢，其实保罗他就有特别在十一节他提到这个使徒彼得，有没有，他在这个第二章他这样讲，他说后来呢基法就是彼得到了这个安提阿的教会，那他有可责之处，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本来彼得是跟一群这个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结果看到呢这个从雅各那边来的这些弟兄，这些是纯正受割礼的这些弟兄，他就假装，因为怕这些奉割礼的人又要议论，好，那假装就离开这些外邦人，甚至连什么巴拿巴也是做这样的事情。那彼得就这样子的一种大使徒的这种身份跟地位，他从神那里头领到这样的一种意象的时候，有时候还是很难去这个面对这种来自这种传统的这种势力哈，跟这个包袱跟这种挑战。那我们也是用一种比较接受的或者是容忍的眼光，因为我们的确是都是罪人哈。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这个崇拜主，也是主的一切的恩典哈。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一个教会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其实是在初期的时候，在历世历代的时候，是有许许多多的这些使徒、门徒、信徒，因为受到这个圣灵的感召，能够来站出来，能够抵挡，能够阻挡这些传统的这种势力。所以我们今天呢，能够在这里有一个很自由，能够来崇拜主的一种环境。所以我们也的确是要为这样子的一种蒙召哈，能够这个来这里自由的崇拜哈，我们真的是要感恩啊。那在这个保罗跟彼得的身上呢，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学习到一些这个里头的一些这种精神哈。第一个就是说呢，我们教会其实哈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的一个属性哈，教会的一个本质呢，其实就是基督耶稣的这种本质，就是要圣洁。那这个圣洁的意思就是说是跟世人是有分别的。要是没有分别，我们今天干嘛在这个地方来做礼拜，对不对？为什么礼拜五还要团契，还有很多的服事啊？那这是因为是这个是教会是这个耶稣的身体，所以呢，我们来教会哈，我们是追求一个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这个目的呢，是能够让我们一个生命在主耶稣基督里头能够更丰盛，好，要得到一个更丰盛的一个生命。但是在这个成圣的过程里头呢，我们常常要遇到一些挑战啊，这是跟一些传统的啊，或者是我们个人的一些想法，我们个人的一些主观的一个看法，常常有时候会有很多的这种冲突啊。当我们看到这个彼得还有保罗的这些例子呢，我们其实可以学习接受，就是说 要接受，而不是去排斥。啊，所以我再讲一次，教会这个本质啊，其实就是要圣洁。那我们来教会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丰盛。那在我们成圣的过程呢，我们要选择接受胜过于选择排斥啊，因为这个选择接受啊，这个是其实要很大的勇气跟胸襟，你要常常来挑战你自己啊，在我们个人身上，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啊，在我们的社区，我们需要常常的在这个主耶稣的真理哈上面，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不断的这种挑战跟调整。因为呢，蒙召，主耶稣保罗说，我们今天蒙召哈，乃是要得着自由，只是不可以把自由来当作这个放纵情欲的一个机会，总是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呢，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了。所以呢，当我们选择接受的时候呢，其实是要领受到神的一个最大的律，就是要爱人如己。你在爱的里头呢，你比较容易能够接受，你如果在这个教规里头呢，你比较容易去排斥。我就拿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哈，我几年前，我们都还记得当中，我们有一位这个年轻的这个牧师 Peter 王跟他他的太太 Anne， 在我们当中这个服侍这个年轻人。那我那时候就有机会也是参加他们的这个崇拜哈，那有好几次我就看到他们这个就是说崇拜的时候，这个唱诗的时候是比较音乐比较大声一点，然后这个灯也都是关的，然后呢他们在拨饼的时候呢，我特别注意到他们就走到前面，然后他们拨的饼是这个一般的这个买来的面包，而不是无酵饼。那你知道哈，我那时候对这件事情呢，我就有一种很自以为意的这个看法，对不对？因为我们做了几十年的基督徒，或者你只做几天的基督徒，你也知道你拨饼都是要拨无酵饼嘛，因为这个是一个象征性的，代表基督耶稣的身体，代表他是无罪的，那怎么可以这个吃有效的这个饼呢？啊，这个血俗，对不对？当然我那时候没有这个很生气啦，我只是就把 Anne 找到旁边，我在聚会完以后，我说哇，你们怎么这个拨饼是用这个有效的哈，这个我那时候可能在口语里头有一些这个就是不以为然，我相信他也听得出来。那这件事情过了大概也几年以后，这个人也总是我们在组里头也不断的是在这种心意更新哈，我就发觉说哈，其实如果哈主耶稣基督已经接纳他们这群人哈，我所谓其实这群人就是不光是彼得 Anne 或者这些年轻人，如果神已经接受他们了，他们可能在一些细节上他们还不太跟我们一样，其实又何妨？因为呢，最重要是说主耶稣已经接受他们了。那我就觉得说，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一种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啊，我们来看很多事情，我们在教会里头的这些服事啊，我们在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啊，那我觉得我们都可以重新有一个新的一个看法。那最重要就是说，我们是要在这个爱人如己的这个例子上面呢，我们要能够学习包容，我们要能够学习接受，哈，比较容易排斥，真的比较容易跟人家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我不太能够接受，要接受别人的看法，哈，要有很大的这个胸襟，还有你在圣灵里头的这个领受，那特别是在我们北美的教会，哈。我相信我们是有很多教会的传统哈，我们需要学习突破哈，不管在这个 聚会诗歌在这个这个服事在这个姊妹在教会里头的角色等等，这些我觉得我们都要有一些在圣灵的这个引导上面有一些更新的一些这种看法啊。那这个挑战传统哈是很不容易，但是挑战自己可能比较容易。我们要以今日的我来挑战昨日的我啊。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再一次向你感恩。